各位平安，今天呢我的题目呢是恩典的记号。其实呢我们生活里面呢都充满各式各样的记号，但我发觉呢记号原来都挺重要的。它呢它会一个记号是很引起人注意啦，又呢很容易去记得，令到呢一个标记一个记号呢可以令人记得所指向的物件或者一个事情。我举个例啊，好像一个国旗我会想到一个国家啦，一个呢商标即可能是 Google 的标记，我会想起 Google 的公司啦，一只戒指我会想起一个婚姻的记号。所以在大部分的情况底下，记号本身不是重点。我认为重点是记号可以指向的东西或者事情。就好像戒指本身不是一个重点，那个重点在于个戒指所指向的婚姻。讲起记号，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认识到原来圣经里面那个神迹那个字，其实在希列文的意思是解作记号或者标记，英文是 sign。 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至二十一节那里有这样的记载，原来这段经文其实是引自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至二节，是讲到那时尼赛亚来到的时候，就是有不少的标记或者记号。那个尼赛亚当然就是耶稣啦。在路加福音那时，耶稣就在那里读那个经卷，他在讲那个标记就是被掳伤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受压得自由。耶稣讲完这些标记，即是这些经文之后，他就说你们听见这一段经文今天已经应验了。换言之，这些神迹是天国降临尼赛亚来的征兆，所有的神迹都是指向耶稣要成就的救恩。当我们面对一个很艰难的处境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都很希望有出路，好想有一个意想不到又很美好的结局。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神迹。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上或者现在的境况里面会不会都有这个想法呢？可能你会想有神迹就好了，很多事都可以解决。神迹在我们有可能在不经意之下成为了解决我们难题的工具。但当我们在圣经那里看回神迹的时候，我们发现神迹最重要是显明神在这里工作。特别在新约圣经里面，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去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是见到神的权柄，神的掌管，是这位创造的主，是耶稣才是一个天上地下的权柄都拥有者。我们的神，我们相信的神，直到现在 都仍然是工作着。但究竟人可不可以看见，又是不是能够坚持去信所看见呢？我会去这样看，神迹其实是一个恩典的记号。因为当人经历神迹的时候，是会让我们辨识到神的国降临，并且藉着这些神迹，它会让人去见证到神的能力和权柄。而耶稣基督正是神要向我们世人彰显最大的神迹。容许我去读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节，去这样去形容耶稣基督。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我这些话，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上帝以异能其事神迹向你们证明出来的人，这些事是上帝藉着他在你们中间施行，正如你们自己知道的。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耶稣基督是怎样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今天路加福音十一章十四至二十六节这一节经文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去描述耶稣讲鬼工作的时候，他只是用了一节去叙述，而整段的记载都是由人的反应和评论去做主导。换言之， 一段经文是耶稣对他所行的神迹，即是讲鬼，作一些解释性的意义。而神迹亦都凸显到耶稣是拥有完全凌驾在邪恶力量之上的能力。当耶稣去赶出了阿巴鬼的时候，同一个神迹竟然有不同的反应。我们可以看下14节，群众的反应都觉得很惊讶。路加很喜欢用惊讶这个字来形容人对耶稣行了神迹之后的反应。好像同样路加福音的八章，当耶稣平静风浪之后，群众惊讶。又好像第九章，耶稣医好了那些被灵附身的孩子之后，群众都是惊讶。这些群众肉眼是看见到神迹并且惊讶，但他们的心眼看不到，所以还未明白这个神迹给他们的信息。有些人还不止不明白，还更加重伤耶稣。好像十五节那里说，其中却有人说他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的。耶稣去医好了个人，就被人说他靠鬼王赶鬼。究竟别西卜又是什么来的呢？原来他叫做巴力西卜，是旧约时期人民所敬拜的一些异教神。这个名字是有点奇怪的，他原来是苍蝇之神，就是为了由昆虫的灾害里面得到解脱。后来成为了法利赛人很藐视的一些名字，犹太人很喜欢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做撒旦。由这些人的回应，我们看到他们承认耶稣是做到一些超乎人类能力所为的，但他们将这种能力去归给鬼王，而不是归给神。他们不单止否定了耶稣是上帝的圣者这个身份，更加看到他对这个充满能力的耶稣是有藐视不尊崇的态度。另外有一些人就等待耶稣有更多的表现，好想看看有没有多些由天上来的神迹证明耶稣的权威。这些指控耶稣在十七节那里很厉害地回应，一国自相纷争必定荒芜，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这个是用当时一个非常流行的观念来跟他们讲道理，就是合一的观念。无论是希腊罗还是罗马的哲学或者历史家，他们都很强调合一就是国家兴衰的重要关键。这些学者更加指出合一是犹太人比其他民族更优越的原因。耶稣真的很犀利，他用当时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共识去证明这些人说耶稣靠鬼王赶鬼是很荒谬，怎会是鬼打鬼呢？然后耶稣再用三个若来应用这个道理，若就即是假如那个若啦。在十八节那里，撒旦就说若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立得住呢？这个形容就是我们所说的鬼打鬼啦。撒旦又怎会这么蠢， 要令到自己的国度败落呢？第二个约，第二个辩论的方法，耶稣就在十九节那里说，如果我靠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什么呢？这样他们要作你们的判官。这句十九节真的有点难明。首先我们究竟要去想，究竟什么叫你们的子弟呢？是不是犹太人呢？很明显耶稣用你们这个名词这个代名词，其实是显然要跟这些试探他的人划清界线。所以我们可以想，其实这个是应该代表一些敌挡耶稣的人。而子弟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教派门下的一些学徒。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平衡经文里面，我们会知道这班试探耶稣的人就是法利赛人。所以你们的子弟我们会想是指向法利赛人教派的门徒。但我们接着会想再问，究竟这些法利赛人是难道又是凭神的能力去赶鬼？但如果我们再看回 经文所讲，其实我们会了解到耶稣他没有直接提到他们是凭神的能力去赶鬼。耶稣他可能的意思是法利赛人他相信自己有赶鬼的能力，并且认为他们那个门派的人赶鬼的能力是由上帝而来，所以如果他们诽谤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话，那法利赛人称他们赶鬼都是同样是靠鬼王去赶鬼的。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相信赶鬼的能力是来自神，那他们又要这样去控告耶稣，诽谤耶稣的理据就不成立了。我再综合一个这个辩论，可能有一点难他的思路。其实他的思路就是说，首先撒旦是不会鬼打鬼的，第二赶鬼的能力是上帝的话，你靠的是上，即是那个门派法利赛人靠的是上帝的话，耶稣靠的都一定是上帝，就是这个思路。最后耶稣在讲完这些辩论之后，他还讲述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第二十节，我如果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那么上帝的国就已临到你们了。这个我若靠神的能力赶鬼，原文是说我靠上帝的指头赶鬼，这个是指到神的权柄和大能，他只是凭着他的指头轻而易举已经可以战胜了撒旦的权势。神迹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要表明一件事，就是天国已经来到，尼赛亚已经来到，而那位尼赛亚就是耶稣，就是末世中那位尼赛亚。这段经文是描述到当众人见到耶稣赶走这个阿巴鬼的时候，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就是耶稣的能力彰显和他的权柄彰显的时候，这个就是神的国要临到人身上。我们可能由人的身上或者自己的身上都见过一些令我们感觉到惊讶的事发生，这些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会引到我们可能想，啊，这个应该是神的作为，甚至是一个神迹。但是这个经验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完全是取决于我们怎样去回应，我们有没有因此而经历生命的改变呢？所以我会再说，恩典的记号是引导我们选择要去跟从神。我们在二十一至到二十三节，我们见到这个是一个比喻，这里的壮士是指撒旦，因为在犹太普及的文献里面曾经讲过强壮的鬼要以全副武装去跟另一个势力去争战，而耶稣就是用了犹太人常见的一幅图画来形容撒旦去看守自己的领土。现在下来是多少少经文的，我们首先看看二十二节，就是那幅图画，就是壮士，有一个壮士比他更强的壮士去战胜这位本第一，即是刚刚那位mansion 的壮士，夺取了他所依靠的装甲和这个兵器，又分夺了他的掠物。其实这节经文呢，前面绿色，我用绿色去 highlight 那个呢，其实是引自于以赛亚书四十九章，那里是说又是勇士所掠，耶和华是这样说，他说耶和华说就算勇士所掠掳掠的他都可以拿回，残暴者所抢的他都可以解救。这里是说就算无论是怎样去被人抢了的东西，耶和华都可以有能力去解救。我们再看又分了他，即是在路加福音22节那里说又分了他的掠物，这一句其实 是引住这个以赛亚书的另一章53章，他那里是说12节那里说，因此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掳物。那个他其实就是指向耶稣，因为后面那里我们会看到，因为他倾倒自己的生命以至于死也列在罪犯之中， 却担当好多人嘅罪，为佢哋嘅过犯代求。其实呢个就好明显去睇到呢、这个系耶稣。呢、这个比喻，呢、这个壮士嘅比喻，呢三节经文里面，其实系描述咗两个唔同嘅角度，一个系撒旦嘅角度，另一个是神的角度，神的权柄。犹太人去诬蔑耶稣，认为他之所以能够行神迹，其实都是因为他的权柄是来自撒旦的角度。其实是错啦，当然。而这两个角度虽然都是同样有超自然的能力，都是互相敌对，但是这两个角度是分得出高下。神的角是绝对强过撒旦。即使我们看到那个经文壮士，即是撒旦，他有了全副的武装，但是神却是一个很强更加壮的一个勇士，他可以战胜撒旦，拿走他的装备，分了他的粮物。这个就是耶稣，耶稣他用这么有智慧去表达撒旦角和神的角，可以看到这两个角度的能力是有很大的差距。而最后耶稣在讲完这个比喻之后，他有一个回应，就是说，不跟我一起的就是反对我，不与我一起受罪的就是在拆散。其实这个23节就是前面那两节的一个结论。在上帝和撒旦的争战里面，没有灰色地带，我们不站在上帝那方，就是站在撒旦那方。而不同我收罪的就是分散的，这个其实是拿了一个农业的词汇，因为在旧约里面先知很多次用收罪农作物来比喻末世中上帝要招罪去那个被掳的子民。所以换句话来说，如果所有敌挡耶稣的人都意味着他是破坏上帝的救赎工作，即是分散上帝的子民，如果按回那个23节这样说。但是这一节最重要最重要的都是我字，因为在这个属灵的战争里面，耶稣就是那个神国里面关键的人物。人要在神国里面有份，就必须要接待耶稣。各位未信主的朋友，我想和你分享耶稣就是那位世上最强劲的壮士。刚刚我们分析了，我们看得到撒旦的能力完全比不上耶稣，耶稣才是那位天上地下权力的主。我信耶稣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深深相信我可以将我的担忧、我的忧虑用祷告去交给耶稣，他一定会用他的大能去保护我。所以我都很希望你们继续去认识耶稣，认识认真去考虑相信耶稣。各位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可能在你人生里面曾经自己都经历过，亦都见证过身边的人去经历神迹。我都知道我们相信耶稣是真神，但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跟从耶稣是不容易，尤其是我们生活在撒旦掌权的世界里面。就好像上星期讲到的经文里面最后13节那里，耶稣讲天父已经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我们就算很无助，我们都可以藉着祈祷去求圣灵去帮助。就算我们连祈祷都没有能力，圣灵都会用他的无可言语的叹息去为我们祈求。所以恩典记号的重点是我们要去坚持，就算很困难的时候，我们都要坚持去选择委身在上帝的角度里面。因为在路加福音这段经文讲话，不跟我一起的就是反对我。容许我继续去鼓励大家要坚持，要锲而不舍去跟从神，因为这个是服从上帝主权义无反悔的态度。 因为如果你心里面离开了神，可能会落在更痛苦的处境里面。我们可以一起看看24至26节，这三节经文描述我们呢要继续去顺从上帝在我们心里面掌权。这段经文提及在一次赶鬼里面，乌鬼离开了那间房，那间房就打扫干净，但是因为空置，那个乌鬼想继续决定回过去，还有再带7个比他自己更恶的鬼去到这间屋里。那乌鬼一回到这间屋之后，那个人末后的情况比之前赶鬼更差。撒旦的角度、神的角度是犹太人成日都提及的课题。在这里经文讲无水之地，我们可以译作干旱之地。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干旱之地即是旷野，是鬼魂出没的地方。而根据25至26节，那个屋即是一个曾被乌鬼附住的身体。而经文里面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指明呢乌鬼已经不再附在这个人的身上。当时那间房是空置的，正因为这间房没人居住，乌鬼才可以进入这间房里。26节他说另外带了7个，那个七字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完全的意思，以及比自己更恶这个字，其实反映出这个人是完全被鬼魔控制住。而住在有定居的意思，所以总括来讲，经文意思是表达这个人身上的乌鬼虽然有被赶走过，但是如果他没有让上帝的国在他心里面掌权，先前赶鬼的工作就已没有任何益处。或者容许我们再想深一层，如果今天我们的生命里面可能遇过一些神迹，又或者见过人家的神迹，可能不一定是惊天动地，或者不一定是超自然的，哇驱走乌鬼赶走了些乌鬼，但这个神迹，这个令你惊讶的事情，是让你扎实，是让你感动，是令你呢深深感受到上帝是充满权柄能力。但是如果神迹没有令到你或者我去懂得去邀请上帝来到我们心目中，又或者呢让我们这个神迹没有令到我们很坚持这样给上帝去掌权的话，这个神迹，神给你的神迹就变到无益处，甚至可能是失去了本身的意义。跟随耶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段经文是讲，就是讲出了这个道理。24至26节这一段好像是一个独立的经文，但其实只是之前壮士的比喻作一个进一步的说明。经文所附的人固然不是开头那个被哑巴鬼附的人，而只是一个比喻，用耶稣赶鬼作为一个基础，进而去指出以摆脱乌鬼的缠绕其实不是一个终结，人必须避免在之后的生活为魔鬼留地步。这个才是那个真意。耶稣的比喻讲明一时一刻的洁净不是代表长久的更新，如果你没有一个持之以恒的委身，可能招致更大的问题。就好像耶稣最后讲那个人末后的境况会比先前更不好。愿意我们因着恩典的记号、圣灵的提醒和帮助，使我们坚持上帝在我们心里面掌权。在最后，我很希望跟大家分享神在我生命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记号。虽然我是2009年信主的，但在信主的日子我都是，即我的生活、信仰生活都是跌跌撞撞的。不过直到2015年，我记得是 受难节之前的一日，我爸爸就撞了车。在第二日我是去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原来爸爸是因为脑部的问题，所以呢他会撞车。而 MRI 那个报告呢指出，原来他的脑部里面有很多小小的肿瘤，原来最后是因为他肺癌上了脑，是第四期末期的癌症。当时我都找过两个医生，都说爸爸的病情是已经去到最后期，就算决定医都可能只有三个月命。那时听到是很痛心，我很后悔，因为我发觉自己长大了已经是成人那么久，我都没有跟爸爸传过福音，因为我知道爸爸是拜祖先，爸爸是倒马，爸爸很真基督教，我很害怕被拒绝，所以我一直都没有传福音。但是如果我在想，如果爸爸真的好像医生所说只有三个月命的话，爸爸哪有可能三个月就信主呢？一个末期癌症的病人上了脑了，还会有什么希望呢？我记得我那时日日都哭，直到有一天我祈祷，我求神去救我爸爸，让我爸爸信主，神回应我，很深刻，他跟我说他比我更爱我的爸爸，因为他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就是他这么彻彻底底地爱我和我爸爸和我们这么多个人。我振作起来，我决心去每一天为我爸爸去祈祷，我都去医院去探他，照顾他，陪伴他，找机会去跟他传福音。神就很奇妙地让我爸爸的癌症治疗起了作用，令我和我家人有更多的时间和爸爸相处。我珍惜每一天，我用祷告去托住每一天，因为真的一点都不容易。但最后我爸爸在过世之前的一个月，在我面前一字一句这样决志祈祷，这个就是我的恩典的记号了，是我人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转捩点。因为我感受到神的恩典和爱，我更加爱神的话语和投入在侍奉里面，最后我更加决定去全时间读神学，希望全时间做为这个侍奉作准备。这篇讲章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我知道其实信耶稣是我们经历恩典的一个开始，但我很体会到直到今日神仍然是工作，祂在我生命里面同行，我感受到人生每一个遇见的神迹，但我深深明白到神迹的结果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我们记得这个神迹背后的主角就是神，是一个充满权力掌管万有爱我们的主。这个恩典的记号是叫我们知道神的国已经临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懂得跟从神，虽然过程是有困难，但是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和爱，让我们可以坚持相信神。我鼓励大家不要放弃，要信服，信服神让我们生命里面掌权。或者呢，你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或者见证过神的作为，而这些作为会不会有影响到你的价值观呢？会不会呢改变你一些想法呢？我们呢一起去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因为你愿意差派你独生子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死埋葬复活，这个是我们全人类最大的神迹记号。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忘记你给我们见证过的恩典，并且求你即让我们去愿意坚持去跟从你，去信服你。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而求。